第九章第十五节，请勿吸烟。萨拉·鲍恩是华盛顿大学上瘾行为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他认真思考过如何设计自己的刑讯室。他选择了一个有基本配置的会议室，里面有一张可以围坐十二个人的长桌。他把窗户遮起来，把墙壁清理干净，以免被试者分散注意力。吸烟者一个接一个的来了，每个人都拿着一盒没有开封的他们最喜欢的牌子的香烟。所有人都想戒烟，但都还没成功。鲍文让他们来之前至少12个小时不能抽烟，确保他们以渴求尼古丁的状态出现。他知道他们非常想抽烟，但他们必须等所有人都来了才行。他们都来了之后，鲍文让他们围着桌子坐下来，每个椅子都对着墙，所以被试者之间相互看不到。他告诉大家取出所有的书、手机、食物和饮品，然后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来回答问题。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都不能相互交谈。然后刑讯开始了。鲍文说，拿起烟盒，然后看着他。他们都照做了。他继续发号施令，现在开封。是指的是每个吸烟者打开一包新烟或雪茄。现在把玻璃纸去掉，打开盒子。他继续指导他们做每一个步骤。在打开盒子取出香烟时，吸一口气，拿着它，看着它，闻着它，把它放在嘴里，拿出打火机，凑近香烟，但不点火。每一个步骤完成后，他都让所有人停下来，等上几分钟，再继续下一个步骤。鲍文告诉我，他们都很不高兴，我能看到他们心底的欲望，他们极力想转移注意力，他们会玩铅笔，东张西望，坐立不安。鲍文虽然也不想看他们这么痛苦，但他需要确认他们正经历强烈的诱惑，这种诱惑使他们想在烟瘾面前投降。鲍文的真正目的是，看看用心感受自我能否帮助吸烟者抵制诱惑。在实验之前，一半的吸烟者都经过了一个名为驾驭冲动的简短培训。他们被要求去感受自己对抽烟的渴望，而不是去改变或摆脱这种习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已经对应对抑郁和美食诱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既不需要从冲动上转移注意力，也不需要寄希望于他自己消失，只需要好好的观察自己，看看当时自己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冲动。自己的肚子、肺部、喉咙会不会感到不适？鲍文向吸烟者解释说，无论你是否满足了冲动，它最终都会消失。当受到强烈的诱惑时，他们要想象这些冲动只是大海里的浪花，虽然它很强大，但最终会碰上岩石，化为泡沫。他们要想象自己在驾驭海浪，而不是与之抗衡。鲍文让他们在实验过程中运用驾驭冲动的技巧。一个半小时后，老烟枪们都心力交瘁了，他们终于可以走出刑讯室了。鲍文没有要求他们不去抽烟，也没有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驾驭冲动的技巧，但他给每个人布置了最后一个任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记录自己每天抽了多少烟，以及自己的心情和抽烟的冲动。在第一天里，两组人抽的烟都和平时一样多，但在接下来的这周里，从第二天开始采用驾驭冲动技巧的那组人抽的烟变少了。到第七天，控制组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但采用驾驭冲动技巧的那组人吸烟的冲动减少了 37%。 正视自己的冲动能让他们采取积极措施来戒烟。鲍文还研究了吸烟者心情与吸烟冲动之间的关系。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学过驾驭冲动技巧的吸烟者心情郁闷和吸烟之间不再表现出显著的联系。学会接受和掌控不愉快的心情，不再一感觉不适就用不健康的习惯来获得愉悦，例如吸烟，这正是驾驭冲动技巧最棒的副作用。虽然这项吸烟研究是一次短期的科学实验，不是长期的干预项目，但鲍文同时也领导了一个关于家庭滥用药物的长期项目。他说， 我们靠想象来做实验，而不是让被试者服药。出于一些原因，我们没法直接用大麻。在最近的研究中，鲍文随机选择了168名男女，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进行了普通的药物滥用康复训练，另一组还额外接受了关于驾驭冲动技巧和其他掌握压力和欲望策略的培训。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接受过培训的一组表现出的冲动更少，用药状况的反弹也更少。这再一次证明了，这种培训切断了感觉不快和想服用药物之间的联系。对那些学过驾驭冲动技巧的人来说，生活压力再也不会增加他们陷入药物依赖的风险了。